对于健身减肥，需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想增长肌肉，就要了解肌肉是如何生长的。人类的身体具有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如果你用双手抓住粗糙的东西，手掌会慢慢会生长出老茧来保护自己双手。如果你长跑，你的心血管系统也会产生适应性，让长跑变得轻松。如果你举重，你的身体会长出更大的肌肉。秘诀就在于你的身体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不会只是因为你看起来健美就会长出肌肉。所以你可以整天站在镜子前，期待自己看起来像个大力神，但是如果不真正去练习举重，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你练习举重，但是杠铃的重量不够，也就是说杠铃的重量不足以对你的身体带来挑战，你的肌肉就没有理由生长，所以也就不会生长。因此，关键就是通过增加自己要求肌肉完成的运动量来逐步增加肌肉的负担，使身体以增长肌肉作为回应。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你要让自己身体相信，在增长新的肌肉之前，你需要更大的肌肉。增长肌肉规模是让肌肉能够适应负荷、超负荷的工作的一种方式。肌肉在力量和耐力方面也能得到提升。如果想优化肌肉生长及肌肉的规模，就必须给肌肉适当的压力。另外说力量，如果你重复的次数较少，比如说每一组之间的休息时间较长，那你基本上是在增强力量。随着肌肉增强，力量也会随自然而然的增强。但是同样大小肌肉在力量上的差别是有悬殊的，所以肌肉的力量增强并不意味着肌肉一定会增大，或者至少不会和其他定肌肉增大的锻炼方法效果是一样的。通常情况下来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增强力量，那么每次锻炼重复次数是1到6次，但是只限制重复次数还是不够的。每次重复练习，你都要举起自己能够举起的最大重量。判断的方法就是自己的目标是重复次数，那么身体无法支撑自己在第5次重复的时候举起这个重量。耐力，很多人可能会对提升肌肉的耐力感兴趣，但是我敢肯定你已经猜到了该如何做到这一点，进一步增加重复次数锻炼的时候。如果每次锻炼你重复次数很高，而休息的时间相当短，那么就会最大程度的提升肌肉的耐力，这也就意味着你身体在负重的情况下不容易产生疲劳。为了提升肌肉的耐力，你需要将重复次数提高到12次以上，你可能会重复20次或者更多次以提升肌肉的耐力。但是请注意，如果专注于提升肌肉耐力，你可能看不到肌肉增加，甚至可能会看到肌肉缩小。想想短跑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在身体上的差异，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在刚开始锻炼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做一些改善自己整个身体的举重习惯，但是最后你还是会把这些练习拆分开，在一段时间内只练习特定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挑选好的动作的总体策略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复合运动，复合运动就是会涉及身体多处关节的练习。关于如何获得完美腹肌，这个问题是困扰很多健身的人。怎样才能拥有六块腹肌？腹肌似乎是形体健美和身体细腻的完美标志，拥有腹肌能让你备受人瞩目，备受人关注，但是这并不容易。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答案只需要做仰卧起坐和卷腹。当然，腹肌，首先来说，厨房是能够造就腹肌的。你甚至可以停止做仰卧起坐和艰苦的腹部训练，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要获得腹肌，必须要做更难的事情，遵循一个规则，将身体的脂肪降到一个很低的百分比。大多数人认为反复练习自己的腹部肌肉就能拥有腹肌，尽管就像其他部位的肌肉那样，你可以通过渐进的对抗性训练增大自己的腹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腹肌，不是因为腹肌不够大，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你可以做仰卧起坐、卷腹、抬腿，甚至能想到的所有的腹部练习，但是如果你不能显著降低自己身体的脂肪水平，你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腹肌。大多数举重训练的人不做专门的腹部训练也能拥有傲人的腹肌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的体脂率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了。所以要拥有六块腹肌，就必须要从厨房开始。一旦身体的脂肪达到了平均水平，就要将体脂率降到，就需要非常严格的训练。当自己身体脂肪水平达到平均水平，如果还要将体脂率降低，就需要非常严格的训练和相当大的牺牲。因为你的身体不想让你有腹肌，这是一个关键。对于你的身体来说，洗衣板般的腹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洗衣板般的腹肌表明你离饥饿和死亡只有几周的时间了。 你可能会对明天一定会有充足的食物充满信心，但是你身体却比较喜欢为长期的灾难做好准备，这就是要身体要储存脂肪的原因。出于让你活着的这个自私的目的，你的身体会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止你减掉脂肪，只要脂肪减少，肌肉也会跟着减少。不过用处不大，但是当你的体脂率很低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怀好意的试图扼杀你的减脂大计，把肌肉分解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你的身体会让更多的肌肉燃烧热量，以此来，当你把肌肉分解提升到更高，只要体脂还在减少，肌肉也就会跟着减少。不过这样用处也不大。当你的体脂率很低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怀好意的试图扼杀你的减肥大计，它会把肌肉分解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你的身体会让更多的肌肉去燃烧热量，以此来保护宝贵的脂肪存储。如果你想一下，这一切就完全讲得通了。肌肉每天都需要相当多的卡路里来维持，拥有的肌肉越多，燃烧的卡路里就也就越多。所以，如果你的卡路里不足，看起来就要把自己饿死了，你的身体会有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就是利用肌肉获得卡路里。在得到额外能量的同时，又可以减少对能量的需求。你的身体不但通过消耗肌肉的方式来破坏你获得泳装身材的努力，而且还做了其他更隐秘的事情，例如会增加胃饥饿素，一种能让你感到饥饿的激素的分，一种你一种这是一种能让你感到饥饿的激素，同时也会减少瘦素，一种能让你产生饱腹感的激素的分。一瘦素就是一种能让你产生饱腹感的激素。根本上来讲，你减的脂肪越多，就越会感到饥饿，就越会感到饿，也就越难有饱腹感，也就是越难有吃饱的感觉。一旦身体的体脂率低于临界值，为了维持生命，你的身体就会疯狂的试图启动各种额外的干预机制。不幸的是，没有灵丹妙药，体脂率极低的职业健美运动员大多都是服用类固醇或者其他药物，而这些药物或许是你不愿意服用的，因为这些药物的危害相当大，而且很危险。事实上，如果你对职业健美运动员和健身模特用来减脂的极端减脂药剂感到好奇，不妨搜索一下 DMP 2,4-2-硝基苯酚这种物质的话，这种药的毒性是非常大的。它的化学物质基本上就是关闭你的线粒体，停止小学生都知道的 ATP 的循环，三磷酸腺苷，然后你的身体停止 ATP 的循环，然后你的整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容器。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它会阻止合成代谢类固醇或其他物质，如果不小心可能会丢失生命。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怎么办？答案就是严格控制饮食并长期坚持。如果你为了看到腹肌想要将体脂率降到很低的水平，那么需要精确计算自己的卡路里，并保持自己体重不会下降的过快或者过慢。你可能会经历钢铁般的锤炼，尤其是面对不断增加的饥饿感的时候，但是你最终会成功。你不仅要调节自己饮食，放弃任何精腻的食物，还要确保自己能像试图增加肌肉那样继续练习。如果你继续坚持练习，在减重的同时，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肌肉的分解。在节制饮食的同时坚持练习其实是很困难的，通过持续的练习，你给自己身体发出了需要这些肌肉的信号。你可以尝试高强度的间歇式训练来减少脂肪。这种高强度的间歇式训练就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想想每次在1-2分钟时间内冲向山顶，或者以最快的速度奔跑，与长跑运动员常规的有氧运动相比，这样的有氧运动能够更好的燃烧脂肪的同时保留无脂肪组织。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获得完美的腹肌，就需要大量的训练。可以说，你是在与你自己身体进行一场生死较量。不管是想减肥还是想改善心血管健康，可能你都会对跑步感兴趣。跑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持心血管健康，让心血管更健康。跑步也是燃烧额外卡路里的很好的途径。另外，跑步已经被证明会抑制食欲，所以在饿的时候跑步一举两得，能让自己离减肥目标更近。尽管跑步可能没有那么有乐趣，但是跑完步之后还是会感觉非常好的。另外，跑步也是治疗轻度抑郁症的天然良药，能让自我感觉良好，俗称跑步的快感。跑步能以化学变化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情绪。另外，跑步还有其他的好处，就是增强膝盖和其他关节，提高骨密度， 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也能延长寿命。如果你不能坚持跑步，你不仅不会进步，而且会退步。锻炼耐力是需要时间的，跑步是一个锻炼耐力非常好的运动，而失去耐力其实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我们大多数人整天都是坐在电脑前，要让减肥增肌保持健康目标变得更容易，比如说用微波炉烹饪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当然饮食的窍门有很多，吃一些脱脂的酸奶，原味脱脂酸奶。对肉类的话，吃鸡肉或者鱼肉，猪肉牛肉羊肉什么的，高热量的肉类少吃。另外就是配备一些装备，比如步行计步器、计数器和计步器，是一个比较好的设备。另外有 Apple Watch 或者手环的也是比较好的。好了，健身贵在坚持。